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五节，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从这一节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王的心情。他说告诉哈曼，以斯帖请我们吃晚餐呢，叫他照着以斯帖的意思去做，赶快过来。看到王很信任哈曼这个人，他任命哈曼做他的首相，给哈曼王的戒指，让他发布命令可以杀害犹大人。但他和以斯帖相比的话，哈曼必须要听从皇后以斯帖的话，因为以斯帖是皇后，这让以斯帖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王和哈曼就来到以斯帖所预备好的宴席当中。我们看第六节，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在这个宴席当中，以斯帖显得有点紧张，王看出他有心事，深深的困扰他。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国的一半也愿意赐给他。这个意思是说，王愿意给以斯帖所想要的。王看出来好像以斯帖有点焦虑不安，所以王就给他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功课要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的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一张空头支票。在新约的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这样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感谢神啊！我们再念一遍，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这样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已经给我们一张签了名的空白支票，但是没有填上金额。神是我们的大君王，真是太好了。神不但是我们的大君王，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是世人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为这个世上的世人伸出恩典的权杖。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位残忍的王是这样的善待以斯帖呢？在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浓沟的水随意流转，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神掌管了王的心。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第八节，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给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我们看到以斯帖还没有勇气向王表白他的要求，所以他说，明天我再请你们吃饭，今天只是吃前菜而已，请你明天再来吃饭，我会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恐惧啊一直在以斯帖的心中，因为王和哈曼吃完饭他们就离去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 他们这个时候欢欢喜喜的从宴会出来，因为他是王和王后唯一的座上宾，他变得更目中无人了。他以为他在皇后的心里面留下的一个很深刻的好印象，所以皇后明天又邀请他参加第二天的宴席。那么这节经文正好说明了箴言十六章十八节的话：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希腊人也有一句名言说，神要毁灭一个人之前必先让他疯狂。我们看哈曼，可能他要快要疯狂了。哈曼从宴席上出来，所有的官员都向他下拜，只有这位小法官莫迪改例外，他直挺挺地站着。你可能会认为像哈曼这样有地位的人就应该不要把莫迪改不向他下拜的小事情放在他心上，可是哈曼他却耿耿于怀，他对莫迪改充满了敌意，只是他一直压抑着，他想再过几天我要好好的来对付你。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到十一节，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向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诉说给他们听。我们这里看到哈曼他真像个小丑一样在家里面啊吹牛了。当一个人听众朋友开始吹牛的时候啊，他一定会吹牛，吹三件事情：吹捧他自己的财富，他赚了多少钱；他也会吹牛说啊，他有优秀的儿女或者孙子孙女啊；第三，他会吹牛说他升官了。哈曼他每一件事情他都没有放过，他三种牛他都吹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节，他们又说，皇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的。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很喜欢还吹牛一件事情，他们会吹牛说哦，他们是女人的万人迷，就是很受女人的欢迎。今天我们看到他已经和皇后一起吃过饭了，明天皇后还要请他再吃一餐，简直哈曼就快乐得不得了。他实在很像一种无赖跟恶棍的化身，一点都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大可婉拒皇后的邀请，但是他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你看哈曼他认为只有一点点美中不足的，就是莫迪改这个人不肯向他下拜的事情，以及莫迪改带给他心里面啊很大的愤怒，这样使他所有的美好的事情都毫无意义的，他有这样的感觉。有人说，从一个人生气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他因为小事情就生气发脾气，就表示这个人心胸很狭小；如果他因为大事情重要的事情生气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个度量很大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晓得有什么事情使你心很烦的，这些小事情使你心烦，是不是不要让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打搅了、扰乱了你的生活。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听众朋友，我们大多数人都应该这样承认，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因为小小的事情惹得我们心烦意乱，就像圣经所说的小狐狸坏了葡萄园。那么哈曼这个时候就显出他是一个心胸很狭窄的人，毕竟莫迪改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法官而已，在这个大帝国当中一个小法官而已。那么哈曼他自己地位高到是首相，何必理会这一位小法官呢？可是哈曼他却做不到。他说，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啊。他觉得这样对他 没有什么益处，虽然有荣耀，他这样对待我，这与我无异。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他的妻希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他的妻子希利斯和他的朋友建议他可以做一个木架，把莫迪改挂在上面。所以当天晚上天黑的时候，他们就立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莫迪改的名字就是小的意思，小的意思。莫迪改是一个矮小的人，他们居然立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把一个矮小的家伙要挂在上面。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心中对莫迪改的敌意，对他的怨恨，对他的不满。那么有了这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哈曼就上床睡觉去了。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王当天晚上失眠了，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可是听众朋友，神可以在小事当中来做成重要的事情。我来看王可能常常失眠，这个王像文学家莎士比亚曾经说，头戴皇冠的人不容易入睡。我相信这个王常在晚上感觉到生命有危险，那么这可能是王在这次失眠当中，在这个帝国历史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夜晚，他失眠了。因为在以斯帖记里面，这是一个转捩点，以斯帖记当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神常用一件小的事情呢来成就啊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好久以前啊，在历史里面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历史在埃及的尼罗河旁边，我们的神就连接了一个女人，一个公主的心和一个婴孩的哭声啊，就是小摩西。法老王的女儿发现了小摩西，因为这样就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历史。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他失眠了，好像一个小事情发生在苏珊城的皇宫里面，于是他就吩咐仆人把国家的历史文献拿来，因为历史文献啊本来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东西，那么他叫他的仆人朗诵这些文献，借着朗诵文献来帮助他睡眠，可以早点睡着了。那么这些文献是做王的安眠药一样。那么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听众朋友要注意，我们就看到啊，神的手介入这个历史里面啊，这件事情里面，仆人开始用很单调的低沉的声音朗诵历史的文献，历史文献就像工作日志一样，记日记，国家会议记录一样。我不是要引起啊听众朋友有些人的反感，对我来说最无聊的就是听那些会议记录，开会记录来念那个记录，最没有意义的。你听过哪一个会议记录是很有趣的？我自己没有听过。当王那天失眠的夜晚，王说把记录会议记录拿来念给我听，以为很快的王就会睡着的。在那个特别的夜晚，仆人刚好翻到那个历史的记录当中，文献里面有一段，这个小事情就显示神的手介入了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神动了奇妙的善功，神掌管一切。以斯帖成为皇后，这个并不是意外，以斯帖出现在王的面前得到王的恩宠也不是意外，王接受以斯帖邀请参加宴席也不是意外。现在王失眠了，正好他的仆人读到这一段也不是意外。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二第三节，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毕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是他什么尊爵荣爵没有。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是他什么。那么今天 听众朋友，我们也谈到现在很多所谓的恐怖分子，这两个家伙可能就是毕探和提列，是当时的恐怖分子。莫迪改无意中听到这两个人他们有这个图谋诡计，这使我联想到这个跟波斯帝国有关的阴谋，就是有人要想暗杀这个国王。莫迪改就把这个事情转告了皇后以斯帖，以斯帖也转告了王。这件事情有记录在波斯的历史文献里面。当太监读到这里的时候，王就醒了，他就从床上突然间起来问莫迪改有没有得到奖赏呢？那么太监就看了一下，往下读下去，然后回答说没有，从来没有给他任何的奖赏。那王就说，救了我命的这个恩人应该得到奖赏才对呀。那么当王跟太监在皇宫对话的时候，正好有人在外面敲门。接下来我们看四到六节，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是哈曼正进皇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对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当王发现莫迪改救了他，之前救了他的命，却没有得到奖赏的时候，哈曼正好进到外院，王听见他敲门的声音，王就说谁到宫里来的？正是哈曼。哈曼可能也失眠了，他正要他来见王，希望王能够准许他把莫迪改这个人挂在木架上，把他处死刑。他已经准备好要对付莫迪改的。很显然的，这个事情发生，哈曼他有特权，他可以在任何时间去觐见当时的波斯王。当哈曼一进来，王就问他一个问题，但没有告诉他原先谈话的内容。他进来是为了要杀莫迪改这个人，可是王却打算要奖赏莫迪改。那么这个背后，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当然是有神的带领、神的眷顾、神的保守，神在暗中看顾他自己的百姓。虽然他们行在神的旨意之外，一些人，这犹太人离开神的旨意，他们没有回到故土去，他们不但没有回去，反而他们住在离家很远很遥远的波斯国里面。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仍然引导他们。那么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背后，我们知道很明显的有神的看顾，有神的保守，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意外。所以我们看到当哈曼来到王面前的时候，王就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这个时候认为说王是在说他，毕竟他已经被封为首相的，王也把戒指交给他的，他自己也捐一大笔钱给进到波斯的国库里面的，他要蒙王的允许，王也应许他除灭所有的犹大人。那么在这个国家当中，他想不出还有谁配得上王的喜悦和尊荣的。可是王这个时候他心中想的是什么呢？却是莫迪改这个人。接下来我们看七到九节，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那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哈曼的回答当中可以看到他的本性。我相信你可以看出他心里面他正在想什么。哈曼其实这个人是图谋王的位置，这才是他的真正的企图。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亚哈水土王把他干掉。这是波斯君王的故事，因为君王想要长久稳坐在王位上是很不容易的， 即使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是一样，大家都想做王，就像列王记上上下所记载的，有些君王统治的时期那么的短，有些人只统治了做王的两个月。当一个王坐在宝座的时候啊，他环顾四周就很难分辨谁是他的朋友，谁是他的敌人，所以做王是很困难的。王也很难看出来，因为他所提拔的人也可能会篡他自己的王位。这个显然也是哈曼心里面所想的。哈曼想，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就是我吗？还有谁呢？你应该让我穿上王的朝服，把皇冠戴在我的头上，让我骑王的马。当我穿越街道的时候啊，有使者在前面宣告说一面开路。听众朋友，你看哈曼在做什么？他可能也计划有一天当他戴上皇冠的时候，穿上朝服的时候，百姓要怎么样的尊荣他。个人认为，王其实这个王波斯王已经怀疑到这类的事情，因为他发觉哈曼所想的完全是他为他自己，当然他绝不可能想到是莫迪改，不会想到莫迪改。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义夫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王要哈曼替莫迪改穿上朝服，扶他上马，带他游街，宣称这个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听众朋友，没有比这事更令哈曼觉得羞耻的，让他哈曼实在会心里很难过。王给莫迪改这样的尊荣，让哈曼会感觉到羞愧的说不出话来，他简直是恨死莫迪改这个人呢、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了吧，哈曼这个人，这位波斯的首相，本来要想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现在竟然他要尊荣莫迪改这个仇人，而且要带他游街。这时候哈曼心里想什么？听众朋友，他一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你可以想象他牵着马走在前头，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不安，是很糟糕的，心里很不安。本来他自己不愿意向他下拜的，现在这个人却坐在马上游街，在他家里还在他自己家里还放了一个药，准备要处死莫迪改的木架呢。听众朋友，这个事情有神在后面掌权，神所做的事情令人真是想不透，实在太奥妙了。接下来我们看以斯帖记的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子希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希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进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我们看到，那些所谓智慧人跟他的妻子希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这个时候有人，王的太监来催哈曼赶快去赴以斯帖皇后预备的宴席的，煎熬总算好像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莫迪改他回到王的朝门，但哈曼却是悠悠闷闷的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简直是羞耻透顶了。他把整个事情告诉他的妻子跟他的朋友， 那么我们知道，猜想西利斯他的妻子因为是个可爱娇小的妻子，原本他建议哈曼做一个架子，要把莫迪改吊在上面，现在他却对哈曼说，小心，你要开始败露了，你危险了，你的地位危险了。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朋友认为明天可能就是你的死期，这样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吧。事情急转急下，发生了又急又快。哈曼才到家，向妻子跟智慧人解释这个事情的经过，没想到有人来敲门的声音呢，就是王的仆人来催哈曼，叫他参加宴席的。这是他一直期待的一个晚宴，因为哈曼不断的吹牛吹嘘自己，除了王，他是皇后唯一邀请的人。这个事情发展对哈曼非常不利，他已经不能够掌控全局的。因为感谢神，因为是神来掌管一切，神让哈曼的诡计不能得逞。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历史的掌管者，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的记载，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的神啊是全能的神，是安排万事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敬畏他的人得到益处。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危机的时候，神可以把我们的危机我们的难处变成转机，变成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对神要做一个忠心善良遵行神旨意的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愿意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